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婚姻与家庭的课程第六堂，我们继续交通到关于管教。那我们在上一堂里面讲到，除了父母在管教神所托给我们的责任，要如何管教呢？这是父亲跟母亲共同的责任。那我们讲到了管教的目的，要得着虔诚的后裔，那到他们呢到老也不偏离，在神的圣洁上能够有份，然后你认识神是可畏的，也要认识神是可爱的。那我们在这一堂开始呢，会讲到管教的原则。那这几个原则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一个呢，原则是什么呢？以身作则，也就是身教要重于言教。提后三章十节讲到，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那保罗他在服事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他的生命、他的教训、他的品行、他的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在各个方面他做众人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在做父母的时候，我们知道儿女呢不仅仅要听父母所说的，他们更要看父母所做的。许多父母的失败不在于他们所说的，乃在于他们所做的。儿女的眼睛是非常雪亮的，他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很多在小的点上，那父母所活出来的，孩子们呢其实看在眼里。所以刚刚我们讲的例子哈，很多时候父母一面教导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可他们自己所行的呢，因为那个很多的习惯哈，随便说个白谎啊，做一些事情啊，对父母来讲就是好像这是他天然生命里面他已经习惯了，他没有意识到说在基督里面其实我们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更新。好，那所以在这些点上，当孩子们看不见榜样的时候，他们就会常常没有办法听见父母给他的教导。你父母跟他讲说，哎，你讲话要轻一点，不能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父母一吵起架呢，哇，那个声音可大了哈。那要脾气好一点，可是常常自己在发脾气，那你就没有办法来教导你的孩子哈。所以身教要重于言教。很多时候呢，父母要求儿女去行自己却不去行的事，你告诉孩子说，孩子啊，读经很重要，每天规定你一定要读圣经。如果这孩子看到你的爸爸每天你也没读圣经啊，他马上就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你要我做但是你自己却不做。好，那这个是一个太普遍了哈。我们常常看见父母有一颗心希望说，孩子啊，你若爱主这最好了，可他自己呢很多时候就忽略了。那今天你说你教导孩子要把神的事放在第一位，可是父母常常为着主就能够为着地上很多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他们就把主的事情给牺牲了，那孩子呢他就没有办法看见这个榜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我们讲到在原则的时候这个摆第一个。那所以呢对父母来讲就是第一个挑战，因为很多问题就是在出在父母身上。那但是父母常常有一个观念，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那这个观念一来，做父母的就没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没有一个让神能够来改变我们的机会哈。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在儿女们的面前能不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能不能够说我们所活出来的跟我们所教导的是能够相合的，这个需要主来怜悯我们。那孩子们如果今天能够看见榜样，那对他们来讲，对他们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父母永远要记得身教重于言教，表现出来的行为的能力永远胜过言语所说的，他们看见的对他们影响的力量远远多过 我们用话语所说的。那第二个讲到随时管教，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管教是讲到这个随时，就是说你在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了，你就需要立刻来管教。那孩子们他们在学的时候，他才有一个信息给他，他知道说我不能这样做，这是违背神心意的，我这样做是错的。所以你要随时来管教他。他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不管教其实是恨恶他。我们在箴言里面看见有许多讲到管教儿子。那当然今天这个世代呢，你如果说把箴言的话字面的来应用，那你可能会吃很多的官司，用杖打儿子啊。那我们从这里面读到是一个原则，就讲到说你需要去管教你的儿子，那你才是真正的爱他，而且是随时的管教，随时的管教。因为有很多孩子们呢，他们在养成一个习惯了之后，你再要去管教，再要去改变他，有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管教是需要随时管教。那管教呢，是要以神的话为准则，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管教，是以神的话是做一个准则。那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如果大家所谓的意见不同，看法不同，那有很多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冲突的处理，在很多的点上，那大家可以沟通，有很多的点也是互相需要体谅，那包含的包容的，但是在神的话语上面那是不能打折扣的。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准则，在生命记十一章第十八节，他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不但我们得着了神的话，还要教训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知道。而且我们所有在管教的时候，那个准则呢，是要以神的话为准则。我们要知道说，不是我这样看，我这样说，我们是说不能违背神的话。那在第四个点呢，是以爱为基础。所以管教在箴言三章十二节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爱的你会去责备他，你会去管教他。所以你看见一群孩子在外面野这个闯祸怎么样那个爸爸抓着一个儿子回来骂的你知道说潜力是他爸爸，会这样的凶，这么骂他或者打他管他因为他爱他儿子，他不能让他跟这些人一样的这样子下去，对不对？他所爱的你会去责备他，你会去管教他那我想这个基础呢，是在爱的基础，爱所有的出发点，那是因为爱的缘故那并且必须是以神的爱为根基。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这边呢，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今天所爱的必管教，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根基那当然怎么样管教，我们从这原则的里面，不是抓着其中的一点，是这所有的原则，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都在生命的里面来长进来学习。那今天我们都爱我们的儿女，所以不能溺爱，不能放纵。那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家庭里面出问题因为呢孩子特别呢，过去呢他说有六张眼睛看着一个孩子因为只有一个孩子 好，那双方的这个说你的父母双方的这个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好，所以很多时候父母要管教的时候呢，这个祖父母啊，那他们有很多的意见哈，那他们是非常保护这个孙子啊等等的，那就产生了一些管教上的一些难处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不可以溺爱，不可以姑息，不可以放纵。所以有些人讲说啊，现在孩子在家是叫什么小皇帝哈，那其实对他们以后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也看见有很多在家做惯小皇帝的，结果呢等到他出到外面的时候，他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够照他的意思，所以闯下祸以后，当地上的刑罚不能容忍的时候，给他们一判刑，他们真的都傻了，等于是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好像过去什么事情我家人我父母他们都可以帮我挡下来，那可是呢到了一个程度，你就知道溺爱等于是害了他。好，那这个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平常的发生的事情。好，你所爱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今天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就要知道管教是以爱为基础，因为爱所以管教他，你恨他你就放纵他，那这个原则我们都要认识了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不可惹儿女的气，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最容易伤害儿女志气的是父母的地位和权柄。那父母呢常常以为说我是你的父母，所以你必须要听，那以这种姿态不给儿女解释的机会，那产生儿女呢他的结果是灰心。好，那甚至因着父母不讲理，儿女就失去了志趣，那不再尊重父母。所以我们常常讲，特别孩子还小的时候，你需要折服他的意志。你说这个小孩子啊，当他不听话的时候，你又不能放纵他，你需要折服他的意志，但是呢你不要伤到他这个人，伤到他的自尊心。那这些点呢你怎么样去拿捏，你不能骂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坏。好，你可以说你这件事情做的是不对，但你伤了他的人格，伤了他的这个自尊以后，有的时候那个伤害呢会让他失去了志气。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管教儿女，他说不可惹儿女的气。那但是呢被管教的时候都不觉得快乐，有没有谁被管教的时候觉得很快乐的？不容易啊。这个被责备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不会很快乐，对不对？那但是呢他这边讲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并不是说你就不管教他了，他说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所以管教这有很重要的一些点哈，你要他的意志被折服，特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大了以后恐怕你就做不了了。那所以我们讲到管教孩子呢也有年龄的不同哈，所以你要按照不同年龄不同的需要，然后你有不同的方式来管教，而不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哈。那有一本书我在很年轻时候看哈，是穆安德烈写的，他说三岁决定一生。那其实这本书是相当不错的哈。如果今天你父母呢从早一点就知道说三岁是决定一生哈，很多他的个性特别在个性方面，三岁之前你能够折服他，三岁以后很多时候他已经成型了，其实是不容易了。那我们就知道抓住那个机会，好，抓住那个机会。那我们常常教导这些父母们，那父母们疼爱孩子啊，有的时候特别觉得他还小嘛，什么都让着他，什么都这个哈，但是事实上在他小的时候是一个机会，他需要，我们要认识到说他的意志需要学习怎么样来降服，那他以后才能够 伏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在神话语面前，在很多的方面他能够被神来容易来改变。那如果过了这段时间呢，有的时候你就是那句话了哈，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那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啊，这些我想这个是很多他们的经验所产生的哈。那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讲到说，今天在管教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那有很多在特别是做这个我们讲自己啊中国人的这些父母哈，我们很少觉得说用鼓励的，西方呢他们是非常讲究鼓励的，但是有的时候过于不及都不一定都是最好的方式哈。那西方的孩子们参加什么活动哈，无论是跆拳道啊参加什么，他们一定要准备一大堆奖杯啊，这个每一次比赛啊最好人人有奖哈，那很多的鼓励，对不对？那中国的父母呢，你没拿到第一呢，你就觉得说这个是不好的。我们家小孩，我们家老二以前他是不懂得读书啊，他在读初中的时候，他拿一个 B 回来，我们说你怎么拿 B 呢？我说 B 的意思就是 bad， 就是不好的意思啊，我说 B 就是 bad。他说 no no no， 老师都跟他讲 B 就是 good。 哎，你真的去看他们的分类啊，那个 A 就是 excellent， 对不对？ B 是 good， 那 C 可能是 fail， 然后这个是还不错了哈，还不错。他所以他没有办法跟我们来沟通啊，他说老师说 B 是 good 啊，可是对我们来讲呢 B 是 bad 啊。那这个在要求上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尽他们所能的，而且就是说照着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所能够成就的。那我们一面要知道说是需要鼓励他们。好，那主耶稣在遇到很多人的时候，主常常在鼓励人的。好，他的信心是大的，他的是怎么样的，那让他们里面有一个激励呢，那他们愿意更加的往前。那所以呢，但是你太过于鼓励呢，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好的，那他也好像就没有一个再往前一步的动力。那所以我想这些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哈，不能让他们骄傲，那也不能让他们失了志气。好，那这是特别是这个哥罗西书所告诉我们的哈。那第六个点就是说，不可在气愤中管教，不可在气愤中管教。那常常父母们在生气的时候哈，那所以呢，那个是孩子们闯祸了，父母在愤怒的时候啊，常常就是在管教的时候。那其实你在愤怒中的管教，很多时候得到的效果是相反的。那管教不是发泄父母的气愤，很多时候父母因为孩子做错，那个气愤呢就借着管教来发泄出来。那我们要知道，管教不是发泄父母的气愤，乃是重在让儿女知道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并且快快的从错误中出来。那这是一个你管教的目的。好，所以你如果说只是发泄你的脾气，可是并没有指出他真正需要怎么样去改进，而且有的时候在怒气当中所讲的话呢，并不是那么的准确，所讲的话也许不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你可能涵盖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你很多其他的怒气你都一起宣泄出来，所以孩子们得到的讯息其实是很复杂，就是说很不清楚的。好，那这样就达不到管教的那个目的。好，那借着管教让他们知道神是公义审判的神，他是最终的审判者，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错误来负责。那今天我们知道说，在天然人的里面，无论是夫妻之间，无论是对孩子，那今天主叫我们学一个功课哈， 当你在怒气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先安静下来，我们先回到主的面前，那我们需要让主先来改变我们。今天孩子要被改变，其实那个关键点在于我们能不能够被主改变。只有生命能够改变生命。那所以在这些点上呢，是我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但你真正来实行的时候，你真正在气头上的时候，你当然看见他在做了错事的时候呢，这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能不能够停下来，先在主面前求主他来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一面让他的爱充满我们，一面让我们得着智慧，有主的话。当你再来跟你的孩子们来交通的时候，有一个生命，有一个力量，能够让他们得着改变。那我们是可以表达我们的伤痛哈，如果他今天做错了，我们可以表达我们里面的感觉，但是不是在天然的怒气的里面来表达。那这两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那第七个点讲到因材施教，因时施教。我们刚刚也提过哈，不同年龄的孩子教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不同的年龄，他们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孩子，你教导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也许一家人有几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的可能个性也许有所不同，所以你要因着他们的情形来教导他们。有一些孩子，你要跟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有一些孩子，你看他一眼他就明白了。所以就说每一个孩子情况也不太一样，好。能够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那我们也需要在管教的时候啊，你要特别知道怎么去衡量一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办法在一些情形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很留意他。比方说他如果跟父母之间呢是一个逃避的态度，是一个隔绝的一个情形，他整个是一个已经掉到一个好像忧郁或者是灰心失望。好，那像这些情形呢，做父母的我们都要知道怎么样去拿捏，怎么样去把他该挽回，该安慰，好，该扶持他。那这些是父母要有很敏锐的感觉。好，那我们下面会讲到说有很多状况冲突的处理，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避免冲突的发生。那你今天有很多危机，孩子们这个情形，婚姻里面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哈，我们盼望说大家一同来学习，有很多这些原则，很多点，目的是什么呢？最好是在还没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把危机能够阻挡下来。当你孩子他开始你知道说这样子不行，我们需要用主的爱，好，然后你需要管教，需要责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需要得着安慰，需要得着鼓励。好，那其实这两个很多时候它是不冲突的，不冲突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神也是慈爱的，在神来讲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到，你管教过孩子，他也哭，他也这个他也这个认错哈，然后你管教完了以后，孩子会说哎，爸爸抱抱，有一个爱的这个没有改变，他知道说你爱他，所以你管教他是为了他好。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不是管教完了好，就是管教盼望说他能够回转，他能够认错，他能够从他错误的地方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他能够回头。好，然后呢，这是一个在爱的里面，爱是不改变的，因为爱是根基，因为爱而有的管教。 所以我们从这些点哈，也是很重要的一些原则：以身作则，随时管教，以爱为基础，不可惹儿女的气，不可在气氛中管教，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好，那我们讲到第四个点呢，是说到父母给儿女最好的付出，你能给他们最好的，我们都希望给他们最好的，所以父母愿意花很多的代价哈。我今天看到，的确我们自己做父母也是哈，每一天接接送送哈。你看我今天孩子们有的时候很小啊，他就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学不同的东西，有的要学画画的，有学音乐的，学钢琴的，学游泳的，学这个运动，学那个运动的。我们当中太多弟兄姐妹，他们这个为孩子奔波哈。那等到大一点呢，要补习的，要学校的，要怎么样的哈？那父母都是盼望他们能够得着最好，但是你最好的付出是什么呢？天天为儿女祷告，天天为儿女祷告，在主的面前为他们来守望啊！那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所能做的真是非常有限，只有借着祷告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祷告做的事我们的手不能做。那这个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与儿女沟通。你说我每一天花这么多时间在儿女的身上，难道不够吗？很多家长们说，我一天到晚，你看我开车接接送送的，好，然后我给他做吃的，然后这个那个哈，但是有一个统计数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哈。他说一个礼拜，他们统计出来，你跟你的孩子有良好的沟通，不是你在骂他，不是你在开车，只是他跟你在一起，他看他的东西，好，你有良好的沟通。他说一个礼拜有七分钟就算不错了。所以后来我想说，哪那么少呢？但你仔细想，我们到底跟孩子有多少良好的沟通？好，他能够跟你讲说他心里的话，你也可以跟他有一些的一些沟通。好，很多的时候在这个时代，大家就算在一起吃饭，每一个人拿着一个手机，自己看自己的东西，每一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你看见很多的那个图画，父母在各有所忙的，儿女各有所忙的，很多时候想要跟他讲一句话都不太容易，好，都不太容易。但是呢，与儿女沟通是我们能够给儿女也是一个最好的付出。你要花时间花心思在他身上，不只为他做事情，我们关心他，然后呢我们找机会能够跟儿女们来沟通，好，跟儿女们沟通。每一个阶段是有点不一样。当然你说孩子很小的时候，那他常常就是围绕着你啊，或者是这个问一些问题啊，这很美好的回忆啊，那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哈。你看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很多他的重心从父母身上就转到他朋友的身上，那他今天这个世代有很多外面的这些东西呢，就让他们容易被霸占。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跟孩子们的沟通哈。那有一些点上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哈，至少当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良好的沟通是那么的重要。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们一起交通。我们常常在我们家呢，就是说每个礼拜有一个晚上，我们就跟孩子们讲啊，这个晚上是爸爸妈妈来等于是看望你们，平常我们有时候去看望别人哈，但这个晚上我们是来看望你们的，所以我们把电话整个都不接，我们也都不做别的事，我们就家庭祭坛，就是我们一起唱诗歌，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他们 这几天他们所遇见的事情。好，那他们有一些想法，他们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他们有很多，哎，这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机会。好，那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我们在服事上啊，有时候你在工作上，你在各方面，那这样的，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好，那我是觉得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是一个让我们跟孩子们之间呢能够一直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好，每一个家庭不一样，做父亲母亲呢也不太一样哈。那但是呢，沟通是我们能够给儿女一个非常好的付出，给儿女属灵的教育哈。那还有呢，带领儿女学习祷告。所以我们说，不单我们祷告，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要儿女们他们自己要学习祷告。那这样的学习还不是只是好像就是你怎么祷告他就一样的这个这样子祷告，而是说当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让他进入这个祷告的灵里面，进入一个祷告的生活的理念，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他们读经的生活，建立他们祷告的生活。好，那这个是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好，然后让孩子们他们建立了这个生活以后，真的到老他不偏离，因为他自己跟神之间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好，那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找父母说，请父母来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跟他们一同祷告，那我们也跟他讲说，你自己也祷告，你要寻求主在你里面就是那么又真又活。那这些点上，我们有一些刚刚讲了哈，建立儿女们读神的话语，培养儿女凡事倚靠神，凡事倚靠神。那儿女从小他们也可以学习我们所经过的，他们也能够一同来经历，我们在服事中他们也可以一同来在服事里面一同有份。那这些呢，就是从小有机会的话呢，就带着他们一同来进入，一同来经历，那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在凡事上来倚靠神。所以我们讲到良好的沟通哈，跟孩子们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讲到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见证啊，我们的过程。好，所以不是说都是单方向这样子来指责，或者说只是这样子来教导，有一些是我们是可以在主里面，他也是小弟兄小姊妹，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是能够有交通的。好，那这些交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你回想起来也是非常的温馨的。那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每次去上学啊，带着他们，那回想起来真是很甜美啊，在路上大家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然后这个被圣灵充满哈，然后到学校去。但是有没有挑战呢？很多时候就在起床开始，这个挑战就开始了，因为他们能不能够准时下来吃饭，你把东西都做好了，然后你去叫他们，哎呀，有的时候拖拖拉拉的，好，等到他下来了，他有没有时候是看到你做的，他觉得不好吃，他觉得不想吃啊，都会有哈。那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刻，其实我们都在做拣选呢，哈，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来在那样的一个混乱，在那样一个紧张，在那个压力哈，因为要上车，要开到学校去，很多时候我们的脾气也会在，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主给我们机会，我们拣选主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孩子们他们会受影响。那有一次我们家老大，他一上桌他就说，这个他不要吃，我可以当场就发一顿脾气，你还有什么选择，那个做好了你就吃就是了，对不对？那天感谢主啊，我就说好，那我就再做一份，你要吃什么我就再做了一份给他哈。 上了车，那他第一个就说啊，爸爸对不起啊，他跟我道歉哈、啊。那我说好，没有，他自己知道他错了。然后那一路上呢，感谢主就很有这个，没有说在那个怒气的里面哈、啊。那他也认错了，那我们还是照一样这个有唱诗啊，有祷告，很高兴啊，然后送他们到学校去哈、啊。那这个是我们跟儿女有那段时间，再大了，你有没有机会再做给他们？哈、哦，再大了，这些也就是我们这个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抓住现在的机会，不管他们现在年纪多大，哦、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把主给他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给他们；有机会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个好的交通。好的沟通，他们现在还是需要，还是很需要有一个好的沟通。好，那第七个呢，为孩子预备一个良好的属灵环境，哈，良好的属灵环境。那这个呢，是在1972年，那有一位这个 Dorothy 哈，那他所提出来所写的，所描写的。那说如果孩子生活在挑剔中，他学到谴责，就讲到说我们给他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哈。如果父母常常在孩子面前给他的一个环境，我们挑剔哈，或者我们不只是挑剔他们，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环境，对教会有很多的挑剔，他们也就学会了谴责。我们生活在仇恨中，他们学到斗争；生活在惧怕中，他们学到焦虑；生活在遗憾中，他们学到自怜；在嘲笑中，他们学到胆怯；在猜疑中学到嫉妒；在羞耻中学到自救；生活在鼓励中，他们学到信心；宽容中学到忍耐；称赞中学到欣赏；接纳中他们学到爱心；肯定中学到自爱；赏赐中学到自立；共享中学到慷慨；诚实中学到真理；公平中学到正义；安全中学到信任；生活在体谅中，他们学到尊重。所以我们知道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我们所能够祷告的是给他们一个属灵的环境，盼望说他们能够在一个健康属灵的环境中他们来生长，那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说，他说以上所讲对父母是很好的提醒，有智慧的父母懂得怎样帮助儿女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好的品格和行为，让孩子知道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神、对待父母、对待自己和他人。所以在品格的塑造的里面，一个环境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所以我们祷告主，你要营造这个环境，你不是想要做到一个什么事情比这个要多得多哈。那今天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常常在抱怨的人，常常在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因为你的孩子他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他一定会感受得到的。如果我们里面是有许多的嫉妒苦毒，他们一定也是感受得到的。如果我们是充满了爱，他们是会感受到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家是一个为主打开，是一个给的家，他们会感受到的。所以很多的影响呢，前面讲到说以身作则，那真正活出来呢，是整个来讲就是一个有一个属灵的环境给他们。那这是我们所祷告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向主认罪悔改，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求主恩待我们，那他先来改变我们，让这个属灵的环境成为一个祝福的环境，成为一个家里面一个祝福，让神的同在能够在这个家的里面，让这些孩子们在我们的家中呢，他们就会被改变，就会被改变。所以我上次讲到有两个孩子嘛哈，那后来刚好有机会就住到我们家里面来，那你就看见说 感谢主，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他们的改变让我觉得非常的讶异。从外面来看，他们的改变是比较别人还能够就说，哎，这个孩子改了。怎么改呢？他们以前都是在学校都是后段班的，就是说成绩都是父母无论怎么给他补，他都是成绩都是很差的这样子。等到他爱主了，他把主放第一位了，慢慢慢慢这些孩子们呢，他就变成都是全 A 的学孩子了哈。那在人看就说，哎，他这个很明显的改变了。但是从我们来看呢，他的气质好，他跟主的关系改变，这是根本的。那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但是他跟主的关系改变了，很自然他的学业你看见他也都改变了。你说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来教他什么功课，那功课是让他自己读的。但是他改变，后来我们想说感谢主，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祷告他们在一个属灵的环境的里面，所以这个影响不是哪一个人就能够影响他，他在家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生长，过生活，那这一个是一个属灵的环境来影响他们，那他们有很多的属灵的同伴来影响他们。那这些呢，是我们讲到说在父母给儿女什么是你要给他最好的。今天我们盼望给儿女最好的，你给他车子，你买房子给他，这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我们把属灵的生命，今天一个属灵的环境给他，让他得着属灵的生命，叫他到老都不偏离，那这些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那我们下面有一个是讲到两代间冲突的处理。那的确今天人的价值观念受他的信仰文化教育经历经验社会还有年龄的不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同。那这些不同呢，大家在交通的时候呢，你说就会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像是冲突一样，因为观念不同，看法不同，在很多的点上是不同。我记得好多年前呢，那我们家的孩子们呢，他们都要支持这个奥巴马哈。那我跟他们有一点冲突，不过这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哈。那我的点当然就是说他很多不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哈，但是我不是跟他们只是谈政治。那到今天呢，你如果谈到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两代之间呢，的确就会有很多的不同。那你说会不会有所谓的代沟或者有冲突哈？那你这冲突是一定有的，不同是一定有的。但是我们怎么来沟通？好，怎么样在主的里面来处理这些的不同？处理这些的不同。那孩子们呢？当然我刚刚讲那些，因为孩子们比较大了哈，所以会谈到一些这些的问题。那所以我上次也讲到，就上个礼拜吧，跟我们家女儿还在讲到关于诗歌的这个问题哈。那个点就是说，因为今天年轻人呢，他们唱的诗歌跟我们这一辈喜欢唱的诗歌现在有一点是不一样的，他们唱的都是比较现代的诗歌，那我们呢比较喜欢习惯就是比较传统的诗歌。好，那现代的诗歌呢，有一些它也是很好的，那但是传统诗歌它里面很多就像一个信息，一首诗歌其实你真的是它是一个很深入的信息。那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哈，那你怎么样把两边不会伤害，因为有时候一讲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唱这个新的诗歌，他们马上会讲，那为什么这些新的诗歌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对不对？他们喜欢什么 Hillsong 啊，什么 Bethel 啊，有很多啊，其实我也听啊，有些也是很不错的。你看见他们那样一唱，这些年轻人他们流泪，他们进入这样的诗歌，在那里敬拜赞美，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借着沟通，慢慢我们就彼此有一个了解。好，今天诗歌 都是神所赐给教会的产业。那我们今天呢，我说我们在这一代的呢，也不应该就完全就排斥。那有些人他们就是一听到这种新的短歌或者是什么哈，现代一点的，他们就完全觉得说这就是不属灵的一样。我说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哈，只要是神所用的，那我们应该都要能够进入。但是呢，我也跟他讲说，但是年轻人有一些神家的产业啊，这么宝贵的诗歌，那你们也应该要能够学习，能够进入。有很多这些诗歌是比较深入的，因为两个各有它的优点缺点哈。就我只是提出来说，举个例子，我们是会有不同。虽然我很爱我女儿，我女儿跟我关系也很好，可是你讲到她选诗歌，她不会选我们这些老诗歌。那他喜欢唱的诗歌跟我们喜欢唱的诗歌，那的确就是有不同。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这都是属灵的产业，那今天我们怎么来沟通，这是一件事情哈。所以在这边有几个点呢，那一个呢是了解孩子的看法，我们可以聆听、发问、澄清，然后复述他们的看法，叫他们知道我们明白他们的看法。那很多时候孩子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You don't know， 就说你不了解我，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好，那常常这是孩子们他们的反应，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好，我们怎么样来告诉他们，了解他们的看法，进入他们的感觉。那第二个呢，就是清楚而且客观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如果像跟我女儿讲到这些诗歌哈，你就知道说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他们的看法之后呢，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一站在一种好像指责的那个位置，你就发现说这个沟通就不通了。好像你指着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就不唱这些古老的诗歌，不唱这个怎么样的哈？他马上就门就关了，他觉得你不了解我们，我们这些诗歌也很好的，那为什么你不喜欢？马上就有一种抵挡的那种出来了。好，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知道说，你要学习怎么样跟他去沟通，掌握意见分歧的原因。那告诉孩子们两种看法有什么不同，然后一同来剖析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同，好，在哪一个点上，然后呢有哪些点是我们共同能够接受的。那最后我们说要采取一个什么行动，好，有一个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然后有一个行动的时候呢，那有些点我们需要包容的，在看法上不同，那在因为文化的差异，好，那在这些点上呢，有些我们是要包容的，彼此了解的。那但是呢，如果今天是跟圣经的话是不相合的，那这个点上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是不能妥协的。好，那我们的孩子要知道，神的话是我们的原则。所以这些要从小让他们知道，今天如果违背了神的话，那不是说你的观点怎么样，我的观点怎么样，好，那今天孩子们呢，他们在这个时代，他们的倾向哈，有的时候也要为他们，真的要为他们祷告。好，像他们可能在年轻的人当中，你会发现说他们对于像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严重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但是今天我们所要让他们了解的就是说，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那神的话是不能妥协的。那这些点是在沟通的里面最后我们需要表达出来的。那第五个点讲到最好冲突处理，最好的冲突处理呢，乃是在避免冲突发生。好，我们讲到冲突的处理，但是更好最好的就是不让它发生。聆听胜于说话，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 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对于孩子哈，我们觉得说教导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对，常常我们想要讲，但是今天到一个地步他听不进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沟通的那个管道是被堵住了，不通畅的。其实很多时候你宁可多听他讲，他们里面有很多他们的想法，你到合适的时候你再把当说的话告诉他们。聆听胜于说话，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发问胜于要求，要有家庭祭坛给孩子表达的机会，不只是要求他们。那他们呢，其实他们有很多他们的需要。了解胜于批评，所以平日呢就要有良好沟通的关系。好，你等到吵架了，等到发生问题了，你平常没有沟通，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只有在批评的这种论断的里面，好，还是不能接受的。我们需要了解他们，了解胜于批评。祈祷胜于责骂，要了解哈，只接受一个事情，就是只有神能够改变孩子，所以我们祈祷胜于责骂。然后自我检讨胜于督责孩子，哪有做父母的你说你还要自我检讨会胜于督责孩子吗？那事实上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其实比你在督责他们带来的那个力量更大。很多时候跟孩子们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啊，你发现说父母若看见自己的缺失，特别在冲突那个时候啊，或者是在过了之后啊，父母愿意放下自己，甚至跟孩子道歉，你知道对孩子有一个很大影响的力量。那多半的父母都觉得哪有跟孩子道歉的事情，好，就是说心理上就不接受有这种可能性。好，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想就是从这个点出来的。好，那但是很多时候当你发现说其实是我们也有很多的错，我们在管教他们的时候我们需要被主来调整，我们若承认这些点，反而孩子容易接纳正面的给他的教导。因为很多的时候正面的教导他把心一封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你也没有办法说到他的里面，所以这些点就是避免冲突。那在冲突中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得着最大的祝福？要孩子听神的话胜于要他听我们的话啊，这些点只有我们在经历中哈，我们求主慢慢自己来开启我们，我们让孩子听神的话过于要他们听我们的话。好，那这是讲到两代间冲突的处理，好，两代间冲突的处理。我们把孩子们都要交在主的手里，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无论是神家的孩子。那我们今天从这些原则，从神的话里面所有的学习，我们祷告主让神家的下一代能够蒙大的祝福，大的恩典。好，那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